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我很喜乐，出去了几周后能够回来，跟众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一同服侍主。我要在这里欢迎所有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我也要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还有这个是第一个主日，这周的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欢迎在我们当中的青少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在你的施恩桌前，求主你把天窗打开，求你的灵说话，说到我们心里，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活在世上必定会有难处，人生会有许多的难处，还有工作的难处，婚姻的难处，孩子的难处，如果你是青少年，可能是父母的难处。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心里害怕，或者我们心里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明天是一个未知数。当我们的因为生活的未知，因为生活的不可知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我们因着生活的不可知的时候，而我们去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一同思考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生活的不可知，我们害怕，我们担忧，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已经到了尾声20章，这个是主复活的一章。我们今天只会查考很短的经文，20章19节到23节。20章19节到23节，我把经文先念给弟兄姊妹听。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我还没念的时候，我想起可能新的朋友或者是还没信的，你来教会你不一定会带圣经。我们进来的门口啊，旁边有一个架子，架子上面有许多圣经，你可以进来的时候哪一本进来你就可以看圣经，但是我们荧光幕也会打出来。好，20章19到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愿主祝福他的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个是难处，第二个是解决的方案，第三个是回应。难处、解决方案和回应，我们今天就去思考这个三大点：难处、解决方案和回应。第一点，难处。难处是什么呢？难处是我们会着因生活的不可知而害怕或者是担忧。经文是19节的前半段，请看新闻的19节前半段。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起来啊。所以我说因为生活的不可知而害怕，怕哈，这个是从这里来，他们怕犹太人。我们先做这个上下文，可能我们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上下文。这里说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对吧？七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是犹太人从世界各地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地点耶路撒冷城，他们去那边做什么？杀羊，过逾越节。这个是摩西，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做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周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然后第三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被埋葬后第三天，七日的第一日，为昨天是上周的最后一天，安息日，七日的第一日。所以这个经文出现在七日的第一日，逾越节，地点耶路撒冷。这个是发生在晚上，其实早上发生了一些事情。二十章前面那半段，二十章一早一大早，玛利亚其中跟随主耶稣的一个女人和其他的姐妹就去坟墓找死了的耶稣，找耶稣的尸体。结果他们去到坟墓那边，发现坟墓是那个门的石头是裸开的，主的尸体不在，他们以为尸体被人偷走了。然后主耶稣显现，复活的主显现给玛利亚，玛利亚看见复活的主，他就跑来跟门徒说，我看见复活的主。那个是早上发生的事情，现在经文告诉我们是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是上下文。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上下文，不然我们会断章取义。好，那么他这里记载，特别记载门关了。哎，你觉得圣经为什么会记载这些事门关呢？因为他要表示门徒非常的害怕，他们把门可能锁上。为什么？怕什么？他们说他们怕犹太人。我在想，我读到这为什么他们害怕，我在想啊，读圣经我们要想，因为上一节你的圣经是如果我的圣经啊，我和本向门徒显现19节有一个小标点，我通常就从小标点开始读了，我就不读上面了。那但是你读上面18节的话，当然你看荧光幕看不见了这个小标点了，当你有圣经的话，它通常有一个小标点，这个标点不是神原本的启示。但18节在说玛利亚跑来跟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玛利亚见着主复活了。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怕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事，主复活了他们怕，那他们怕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完全相信主复活了，有一个可能。他们怕可能他们怕犹太人，这里说他们怕犹太人，他们可能怕犹太人会逼迫他们，如同逼迫主一样，因为他们想起来主说，我受逼迫，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你们也要受逼迫，所以他们怕，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先把门锁上。他们怕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不见了，玛利亚说主复活了，我们也没看过，犹太人要杀主，他们闯进来要杀我们，比拉多要搞我们麻烦，怎么办？他们怕，他们怕。当我们生活遇见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在美国19世纪芝加哥有一个律师，很有名利的律师，他叫 Horatio Stafford， Horatio Stafford， 他又是一个地产商，又是律师，又是地产商，应该是很有钱了、啊。芝加哥啊，芝加哥在1871年发生了一个大事，有没有人知道？啊，有一次大火，把整个芝加哥三分之一烧光了。大火烧了整个城市，那这个 Stafford Horatio Stafford 他的财产也烧得差不多干干净净。两年之后，为了他，为了休息，为了家庭能够有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为了能够家庭能够有休息，他就送他的太太叫 Anna 还有四个女儿去这个欧洲休息啊。但是他要先留下来，为什么？他有财务要处理产业，因为芝加哥在重建，他参与，他是地产商。结果太太和四个女儿出海12分钟，不幸遇到一只大船，铁船撞到他们的船，撞到船，船就沉下去，四个女儿就浸在水里面死了。太太被一个水手救上来，最后送到去 Wales Great Britain。 九天后到了 Wales， 太太打一个电报给 Horatio， 电报上说只有我存活，我该怎么办？你可以想象 Horatio 他的心情有多担忧，有多害怕。如果你有失去过亲人，特别是失去比你年轻的白头人送黑头人，你知道那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而且他是在一天之内失去四个女儿，你可以想象他有极大的忧虑、害怕、担忧，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怎么面对，怎么面对明天？明天有不知数。我们基督徒跟随主，我们也会面对，好像他们一样，这个 Horatio 一样，因着前面的不知数而害怕。犹太人他们主的门徒，2000年前他们害怕，因为怕犹太人。我们不是2000年前的门徒，我们也不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也通常不会遇见犹太人，我们不会怕犹太人来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会像门徒一样，我们会面对生活的难处，我们会因为生活的不可知而害怕，我们会因着生活的不可知而忧虑。我们知道最近Intel大裁员，你可能受影响，你可能会担忧明天怎么办。你都不知道明天你是住在波特兰还是住在哪里，你甚至不知道你明天是不是住在美国，你担忧你害怕，或者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身体有了疾病，你担忧你害怕，你不知道前面的生活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你是病得会更重呢还是会被医治呢，你不知道你害怕。如果你是年轻人的时候，可能父母不理解你，你觉得他们不理解我，你可能担心你的自由，他要逼你去某一种大学，你担忧你害怕。我们人都会面对难处，当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担忧会害怕。当我们因着生活的不可知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问的问题嘛，对吧？今天我们问的问题，我们今天有三个点。第一点，我们生活又会难处。第二点就是这个解决，怎么解决，怎么办，这个是今天第二个答案这个重点。第二个答案重点。当我们面对不可知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我们就会从害怕变成喜乐。当我们仰望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害怕变成喜乐。请看经文十九节的下半段到二十节。你看门徒他们十九节上半段是他们怕嘛，对吧？害怕 fear， 如果你有英文的话，关上门，然后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显现，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突然间显现，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不受这个肉体的这个限制，他可以突然间出现。 他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哇，多么美啊。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最喜欢说的其中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主耶稣他知道门徒有苦难，他们害怕，主耶稣说 Shalom。 主第一句话就是祝福的话，愿你们平安。这个是复活的主向他们说话，在困难当中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主向他们祝福，赐给他们平安。那么主说，就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了。主耶稣把他的手拿起来，把他的肋旁显出来给门徒看。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觉得手，主拿手上来，他会看见什么？钉痕。他的肋旁会有什么？疮，戳一个洞。复活的主还有十字架的伤痕。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呢？因为神要我们记得，主为我们死了。主是没罪的，主耶稣是没罪的，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他有荣耀的身体，但是他的手，他手腕还是有一个洞。他指他洞给门徒看，门徒看见，他们就喜了。这个手的洞，这肋旁的洞，说明了一个福音。福音就是主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罪的审判，好让我们这些罪人罪能够完全被赦免，罪债全还清。所有信主被钉十字架的人，罪债全还清。哇，门徒看见主的手是有痛的，门徒就喜了，喜了。这里我们看见有平安，有喜了，好不好？这个遇见复活的主，有平安，主吃要吃平安，有喜了。喜乐是约翰福音在十三章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很快的把喜乐这些经文念给弟兄姊妹听。这个喜乐不得了，这个喜乐，弟兄姊妹。十三章开始就在最后的晚餐，他就一直在讲。十五章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不是只一点点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好像一个杯倒水倒到满出来的喜乐。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满足的喜乐，一点点的喜乐跟满足的喜乐还是有区别吧，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不但只是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别人不能夺去的喜乐。十六章有二十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二、二十四都说到喜乐。你看这些圣经形容信主耶稣得到的喜乐的这些形容词，十六章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欢喜，你们将要忧愁。主耶稣一早就告诉门徒，你们要忧愁的，但是不是持续的，是暂时的。因为主说，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主耶稣应许过他的门徒，他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二十二节他说，你们现在忧愁，但我再见你们主复活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不是暂时，不是只是有外面有别人送你礼物你就喜乐，别人拿走你东西你就失去这喜乐，没有。他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躲去的喜乐，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苦难躲不去这个喜乐。这个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当我们面对难处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主会充满我们的一种喜乐。十六章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 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苦难又苦难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难处，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向主祷告，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主耶稣允许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最后一点，十七章十三节，主说这个喜乐跟世上的喜乐不一样。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我现在往你们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实话，是叫你们心里充满，你有经文的话，充满什么？什么喜乐？我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呢？耶稣的喜乐。耶稣要把他的喜乐赐给信他的人，满足的喜乐，别人不能夺去的喜乐，主的喜乐充满着这些原本害怕的门徒。门徒从害怕变成喜乐，因为他们遇见复活的主。Horatio Stafford 他遇见他的女儿因着船难四个一天之内伤亡，你可以想象他的害怕，他的忧愁，所以他就立刻放下他所有的事情业务，就坐船去找太太，因为太太在 Wales 一个人。在海洋上要经过那沉水的地，经过沉水的地方，沉船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船长跟他 Horatio 说，这个地点就是船沉的地点，你是个女儿失明的地点。 Horatio 他写一封信，他曾经写一封信，他写他告诉在信里面他说，我不觉得我们所亲爱所爱的在这海底里面，那个海底有三英里深，他说我不相信他们在海底里面，他们现在很安全，他们如在窝中的羔羊一样。为什么 Horatio 会这样子写？因为他知道新竹的女儿在天父身，在天父哪里，他知道复活的主赐给他们，他的女儿们永生，他有盼望，他遇见复活的主，他就有喜乐，满足的喜乐。主耶稣今天已经升天了，当年门徒可以看见主，看见主的手，看见主的肋旁，但主已经升天了，我们看不见，以肉眼看不见主，那我们怎么仰望那复活的主呢？怎么仰望复活的主？我们在难处中，我们怎么能够仰望复活的主，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固的跟随他，让我们从害怕变成喜乐呢？神为我们预备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复活的主。我们怎么仰望复活的主呢？在七日的第一日，来与众圣徒一同敬拜复活的主。当我们一同的唱关于主复活的诗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当我们一同听主复活的道，我们就被激励。当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跟我们一样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虽然有难处，但是我们会从难处中也有喜乐。当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经历复活的主，主怎么拯救他们，我们看见主的见证，我们会被激励。当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复活的主。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来主日聚会。 所以主日聚会是所有基督徒众多聚会当中2000年来最重要的聚会，因为圣经特别显出七日的第一日。如果你有日历，你的第七日是最后一，星期天是最后一天，你把它换成第一天，星期日是第一天，主复活的那天，是我们敬拜主的那天。不是例行公事，不是我做了我来聚会，我心安理得我就去忙我的，不是，这个是主看重的聚会。因为主复活，主现在就活在我们当中，你睡觉主看到的，真的啊，你相信吗？主看到，主复活，我们肉眼看不到主，但主活生生的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待在家里，我们会在难处中走不出来，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自怜，我们想这个问题，越想越糟糕，越害怕。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与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彼此激励，彼此鼓励，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复活的主。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我们有难处我们会害怕，我们一同聚会，我们一同唱诗歌，我们一同听到，我们从害怕变成喜乐，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自己自我中心的光景，就是只是想到我的喜乐，我的平安。我们要想到主，主的需要，主的旨意。这个是今天的第三点。第一点是难处害怕，第二点是解决方案，看见复活的主，第三点是回应。当你看见复活的主，你又喜乐，你怎么回应？第三点是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第21节到23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第二次祝福弟兄门徒们有平安，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啊？对不起，我 skip 了一个。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这个是今天的第三点。主耶稣说，我怎么差遣，天父怎么差遣他，他也一样的差遣我们。其实主在天父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在 主向天父祷告17章里面，主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主差遣我们到世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天父差遣主是要主见证天父，主耶稣差遣我们是要我们见证主，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需要，我们有平安喜乐就可以了。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向前走，我们要想到主的需要，主有使命给我们。这个第三点有三个小点，21节第一个小点，22节第二个小点，23节第三个小点。所以你也可以叫我杨三点。主差遣我们怎么见证他，这个是第一个小点。你看21节啊，21节主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怎么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主差遣我们 一点对吧，这个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主差遣我们。但主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见证他的，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有能力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主就赐给我们圣灵。这个是第二个小点。第一个小点，主差派我们；第二个小点，主赐圣灵给我们。赐圣灵给我们，主赐圣灵的这里的描述是说，主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啊，你知道圣经有旧约，有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叫做七十是一本，通常写 LXX， 七十是一本希腊文，他说的吹气，希腊文里面也跟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造亚当的时候吹一口气一样的字。那个时候是造旧人亚当，现在主耶稣是造新人，他的门徒有永生的人，所以他现在吹的吹一口气，他说主就说你们受圣灵啊。那如果你是读圣经的，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圣灵不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才降临的吗？怎么主耶稣这里又说他受圣灵呢？其实主耶稣不是说他现在得圣灵，这个是一个象征的，吹气是一个象征，主是指着就来五十天之后，五十天之后五旬节他们会得到圣灵。那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主，我有两个支持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他说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在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出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然后耶稣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得荣耀，也就是说主耶稣还没升天，主耶稣还没得荣耀。约翰福音七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圣圣灵呢？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然后我们先上前翻一点，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他那时候是升天之前，升天的一刻，那一天主升天的时候，主告诉门徒圣灵还没来，十天之后圣灵会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主就升天了，然后十天之后圣灵降临。就因为这两个支持，主说他得荣耀后，他升天后圣灵才降临。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不是在那时候赐下圣灵，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有两个功能，圣灵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它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只要我们抓住这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就会对认识圣灵有帮助。一个是外在的，主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主赐能力给我们，借着圣灵能够见证他圣灵的大能。第二个功能是内在的，主赐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永不离开。这个是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见证他的。外在是有能力服侍他，内在是让我们有生命，能够见证主耶稣。圣灵的功能，主耶稣知道他差遣我们，我们自己做不了的，所以他赐下圣灵。那主要我们见证他什么呢？他差派我们去做什么？主耶稣差派我们做什么？这个是第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主差派，第二个小点主赐圣灵，第三个小点他叫我们做什么啊？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哇，如果你读到这个经文，你会不会想，你走到有一个新的福音朋友来，你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他就被赦免了。然后另一个福音朋友，你觉得你不大喜欢他的样子，你的罪没有被赦免，他就没被赦免了。哇，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哇，太棒了。你会不会这样子读圣经呢？应该不会，希望不会哈。因为第一，你知道你有读圣经，你就知道其他的经文如果你这样子解释，它就是有冲突的。第二，跟逻辑有冲突。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信，不要指责任何人，不喜欢他说他没有罪没被赦免，但是这个弟兄喜欢他，你罪被赦免了，那他具体赦免了还是 没赦免了？这个逻辑上行不通。所以其实主不是说赐门徒们去口里说谁被赦免谁 被, 被, 不被赦免就有这种权柄。主说，你们做基督徒门徒，你要大胆的、勇敢的告诉人，如果你信耶稣，你的罪必定会赦免；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罪必定不会赦免。如果你悔改信耶稣，你必定会赦免，肯定的。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罪必不被赦免。这里就跟我们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能只讲神的恩典，我们要讲神的公义和圣洁。我们传福音不能讲只讲神的恩典，而不讲神的公义和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可惜的，现在美国的讲台很多时候是不讲神的公义的。传道人怕讲地狱会吓跑人，为了要很多人，就不讲神的公义，只讲神的爱、神的恩典。这个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主吩咐门徒是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罪不得赦免。罪不得赦免表示什么？表示神是公义的，他必定要审判罪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让有罪的人亲近他。神这里说到罪被赦免，是说到神是慈爱怜悯的，他愿意罪人蒙恩得救。当我们不传罪的严重性，我们就不知道恩典的宝贵性。当我们不传地狱的恐怖，我们就不知道天堂是何等的甘甜，弟兄姊妹。所以当我遇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有责任要提醒弟兄姊妹，提醒福音朋友。你可能你旁边的基督徒不敢跟你说审判，只说神的爱，感谢主。但是我们有讲台，如果这个时候都不讲神的审判，你什么时候会听到神的审判呢？看电视吗？听不到。有一个传道人Jonathan Edwards， 他说啊，有人说你怎么讲这些话，这个不好听啊，神的审判。他说他比一个比喻，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们在一个房间，他房间着火了，你跟他说，孩子啊，你出来吧，哎呀，你快快出来啊，出来爸爸爱你啊。还是孩子着火了，跑啊跑啊，来到我身边跑啊。哎，我觉得他这样子比喻是很真的，比喻是真的。但是感谢神，神是慈爱，神差派我们是让人听见福音能够蒙恩得救，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回到去 Horatio Stafford， 他在那个船上经过那个沉水的地方，他写信，他说我相信我们所亲爱的女儿不在里面。然后你知道他之后，他就在那个船上去英国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歌，这个诗歌英文叫做 It is well。我心灵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历代的圣徒都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为它帮助我们在难处中注目在复活的主身上。船难八年过去，神有恩典给他们夫妻，神赐给他们再有两个女儿，一个孩子。 八年之后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为自己活，想到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就可以了，我们要为主而活。他们就一家搬去耶路撒冷，以色列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搬去耶路撒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要向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回教徒、基督徒显出基督的爱。第二个原因，他们希望他们的这个动作活在耶路撒冷，服侍在耶路撒冷，表示复活的主有一天会回来。他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回来的时候也会回去耶路撒冷，他要做一个见证。传难他去了耶路撒冷八年之后，1881年 Horatio 病重，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好长的时间，妻子 Anna 在他身边。 Horatio 就在离世前抓着他太太 Anna 的手，张开眼睛，他说 Anna， 我经历了巨大的快乐，我看见了奇妙的事物。1888年10月16日 Stafford 回天家。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第三点，我们对主的回应。我们很多人都会在苦难中经历到主的恩典扶持，让我们得到有喜乐，我们要回应主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的，而这个使命是比我们的生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比我们想象中更有价值。我们许多人以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读书啊，我们这里有很多会读书的嘛，就读到最高了，博士。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就是找工作，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就是成家找老婆找老公，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生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退休，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去旅游，我们以为我们去旅游之后就是等死。你们都笑，是不是心有同感？我们的生命是比我们想象更有价值的，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一个使命，主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主要我们传讲他的福音，主要差派我们去拯救灵魂。你知道你是主的使者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主的使者吗？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们是主的使者。你知道你是被主去差派去差拯救灵魂的吗，弟兄姊妹？主差遣我们不一定要去远方，不一定要去日本，主常常去差派我们在我们身边，向我们的邻居传福音，向我们的亲人见证耶稣是复活的，向我们的同事见证基督的爱。主差派我们常常就从我们身边开始。当你计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你的人生，使你最能够被主使用呢？当你计划你的人生的时候，不管你是要找工作，还是要找新，还是找更好的工作，还是要退休，当你计划你余下的人生的时候，你没有，有没有想到你怎么能够使用你余下的光阴，能够最多的被主使用，好让主的荣耀在你身上更多的被彰显了。我们的生命是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的，这个是我想弟兄姊妹拿回去的一点。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使命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还有我希望弟兄姊妹拿回家的 take away， 就是我们神的使命和我们的喜乐没有冲突的，神的使命和我们的喜乐没有冲突的。很多基督徒可能不敢 被主使用，或者不想服侍，因为觉得服侍好苦啊，服侍就没有平安了，服侍就没有喜乐了，服侍就要去非洲了。所以你不愿意去服侍，你的教会一些的服侍也不愿意。你觉得你服侍了你会失去一些，你服侍了你会失去你的时间，你的享受，你不愿意服侍。但你觉得你服侍你会你的喜乐会少一点。但今天的经文你发现吗？经文说主赐我赐你们平安，你们要有喜乐。门徒看见他有喜乐，我差遣你们。神的使命和喜乐是不冲突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在喜乐当中我们服侍当中经历这种属天的喜乐。一个现在神很重用的传道人，他叫 John Piper， 他一生传讲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当我们在神里得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当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神的使命和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冲突的。今天我们听了主的话，明白主的心意，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一起唱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灵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先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请起一个音啊。Horatio 写经文的时候，你注意听跟他的故事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来世浪困。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撒旦虽来攻，众试探虽来临，但有主美证我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主乏助之困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回看我重罪，全钉在十字架上，每念此忠心，即欢唱主担我重担，何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慰。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清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主在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我安息。我们一起来唱。